常玉春一听我得中了武状元，心里这个乐呀，他乐的不是自己当官发财，乐的是什么呢？我当了武状元，大权在握，将来反对元顺帝，推倒这个昏君，就有了方便条件了。自己来的目的也是为了这个，你想目的达到能不高兴吗？再看常玉春答应一声遵旨，把千里一丈青宝马良驹一带，这匹马是赶奔采桑殿，来到殿脚之下戳枪拴马。再看常玉春正正头上乌金盔，抖抖身上金锁连环甲，分卡尾辽战群迈虎步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来到乐舞楼上啊，就见文武百官一个个都带着笑模样站起身来相让。本来常玉春不愿意给元顺帝施礼，但是外表你还得顺得过去呀，你要叫人家看出来是反对他就不好办了。常玉春没有办法，只可分他为跪倒在地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，俺常玉春得万岁叩头。咱们单说元顺帝看着常玉春，心里边在想着，心里说话，这个黑的脑袋可够厉害的。方才我听人跟我说了，这个常玉春想当年在乱石山七雄结拜，就要推倒我们大元的江山。后来我派石蛮王撒米汗领十万北蒙骑兵火烧陆庄，最可恨的这个常玉春一铁棍把我那玉帝石蛮王打了个脑浆迸裂，到了现在也没抓住你报仇呢。想不到今天你进了五科场，中了我的牢笼诡计，你当什么武状元？我叫你立时毙命，给我的玉帝报仇。元顺帝想到这儿，脸上也带着一股奸笑。免礼平身，常玉春在。好样的，没想你压盖五科场，拔魁第一名，如今朕命你身为武状元之职，日后必有提升重用，让你执掌兵权，为孤敌江山尽忠报效，你可乐意？谢主隆恩。好，来人呐，走药。元顺帝一传旨，在乐舞楼采桑殿奏起丹陛大药，声管笛箫，鼓号齐鸣。在鼓号声中，元顺帝一摆手，旁边有人把宫花和大红取过来，由元顺帝亲自给常玉春冒插宫花十字披红。按照古代的理解，这是最隆重最光荣的。五科场的举子们都瞪着眼往台上看着，哎呀，心里又说不出来的那么羡慕啊，这才叫人上人呢。在烟尿声中，刚给披红完事儿，元顺帝又一摆手，有个小太监手里端着个雕花的盘子，里头有三杯御酒。按照这个惯例，得皇上亲自赠酒三杯，这是更光荣了。 但是这个酒里面下好了八步断肠粉，全是烈性的毒药。元顺帝一看酒端过来了，拉住常遇春的手，武状元，来吧，孤赠你御酒三杯。常遇春恭恭敬敬把酒杯端过来，面对着五科场上万名举子，把大嘴一张就要喝这杯酒。哎呦，与此同时可吓坏了大爷双钩将武殿章、二爷胡德海、什么三爷汤和、四爷朱元璋、五爷邓玉、怀远黑太岁、常遇春的兄弟玉面霸王郭英、郭世俊，还有造袍大将丁德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武殿章接着刘伯温的书信，刘先生在秘书之中已经说得清楚，上面有那么几句话，说书信里边藏，面交武殿章，黄蜂是药酒，地雷台下藏。这黄蜂是药酒啊，刘伯温事先已经都说好了。武大爷想要跟常遇春说，还没等说呢，常遇春下了场了。所以看着老六要喝酒，大爷的心里一翻个，心里说话：老六，这酒可不能喝，你喝当时可就完了。但是再送信已经来不及了，那么大的五科场，就把武大爷的嗓子喊破了，常遇春也不会听见。而且旁边鼓药齐鸣，现在耳朵都要聋了，能听得见吗？武大爷的鬓角上汗就淌下来了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常遇春把酒杯端到嘴唇的边上，还没等喝呢，突然他的脑子里头一闪，常遇春这个人是粗中有细呀、仿佛想起件事儿来。我在下场的时候，我大哥念了刘伯温先生的信，好像有那么一句话：黄蜂是药酒。难道一说这酒里面有毒？他把眼睛一瞪，往杯里头看看。你要不仔细看看不出来，仔细看还真发现毛病。就人家的酒杯底下这个酒打了漩涡转着旋，唰，因为搁毒药搁的太多了，常遇春酒精大滴，经验丰富，微微一提鼻子脚有股腥味，知道酒中不存了。他把二眸子一转，回头再看看文武百官，再一瞅文武百官，瞪着眼睛，直着脖子，全把嘴张着看着常遇春。他眼神在落在元顺帝的脸上，就见元顺帝把那牙咬得吱吱吱吱响，手里捻着胡须，还把那把那胡子瞪起来。哦，常遇春马上明白了，这酒中有毒，想着这六爷就不能喝了。但是他也有心眼儿，满面陪笑：陛下，这杯酒我不敢喝，应该敬天。说这杯酒不喝呀，应该敬天。说着话他把手腕子一甩，抓把这杯酒往空中一撒，可了不得了，这酒里面有烈性毒药，往外一泼，甩的劲儿再大点儿，跟空气里一摩擦，就见眼前一道闪电，唰，就一道蓝绿的火苗。不但橘子们看得真楚，常遇春马上可以断定这酒里真有烈性毒药，暗自咬牙，心说：元顺帝，你的手段好毒辣呀！ 先把个武状元给害死，然后再挨个收拾别人，这还了得？他离着袁成帝不到五尺远，要把他抓住是不成问题呀。常磊爷到了现在不顾一切，把酒杯一甩，唰一转身，哎，探的虎爪一下把元顺的龙袍给抓住了，把呸，可把个元顺帝吓坏了，哎呦！他使了个老虎大威波，又使了个千斤坠，屁股往后一使劲，我就不过去。常玉春用力过猛，这一拽他，元顺帝再一使劲，好嘛，就听见这龙袍咔嚓一声，撕下了半幅啊！常玉春好像没摔个腚墩儿。就在这时候，就见元顺帝一哈腰钻桌子底下去了。不但他钻进去，太师陀陀、耶律楚材、奸相、法尊、文武百官，呲溜呲溜呲溜，全钻桌子底下去了。那么钻那里能躲得了吗？不，桌子底下有地道，这地道不用还则罢了，用的时候用脚一踩机关消息埋伏，地板盖自动打开，底下好像滑梯一样，往里一钻，哧溜一下就出来走了。常玉春再找找不着了，就这么个时候，五合长看乱了套了。因为很多人都听武殿当宣传了，说酒无好酒，宴无好宴，假功名假富贵，我们上了当了，中了元顺帝的牢笼诡计，如今身在五合场，上天无路，是入地无门，一个也活不了。你想一想，这些人能不怕死吗？一听说上当了，可就开了锅了、啊、哥哥兄弟怎么办，可坏了，跑吧，骑撒战马，乱斗交还呢，各头生路。咱们单说双钩大将武殿章，挂念自己的老六啊，带着弟兄们催马来到彩山殿下，抬起头来就喊：“六弟，快下台！你我弟兄逃命去吧，我们上了当了。”常玉春不敢耽误，顺着梯子下来，抄枪上马，跟着弟兄们也夺路逃走。这阵五个厂里这一乱，就甭提了。人挤人，人压人，马挤马，马踩马，死伤就不计其数了。人们往哪儿跑啊？全往正南方跑。咱不说过吗？常玉春这一进五科场，马踏宫院墙，那宫院墙给冲开个缺口，能有三丈左右，只能从这个缺口冲出去。人多缺口小，所以人挤得要命啊，就在这块死伤的人就不少。可大家齐刷战马，乱斗交魂，乱乱哄哄，往哪儿跑呢？都想逃出北地燕京城，各归家乡。有的人也不敢掉队了，人多力量大，在一起能出个主意，所以人们就像一股洪流一样，直接奔镇南方就下来了。除了五科场，要么有五里地方，大家正往前跑着，可了不得了，就听见对面炮声一响，举子们吓了一跳，赶紧把坐骑带住，抬头往前的一看，在对面发现一哨北蒙的军兵，步兵在前，骑兵在后，雁别式排开，把道路拦住。 钱德广沟就挖了三道，满布鹿角设置障碍，要想通过是势必登天的。就见沟的对岸有个高坡，高坡上两杆门旗往左右一分，闪出来两员北猛的大将，这两个人好像门神一样。上魁首这个人长得是面如喷血，头上梳着16个虾米须的辫子，耳戴金环，这脸上是嘎里嘎巴，全是骚皮疙瘩，头顶黄金盔，体挂黄金甲，胯下花白马，掌中是短把牛头都。下水手有一人，头顶铜盔，身披铁甲，胯下大青马，掌中也使着一对短把牛头都。往脸上一看，可这脸更难看，花一块，红一块，紫一块，绿一块，跟开了杂货铺一样。虾米须的辫子在两肩头披散，是耳戴金环，眼露凶光。这两个人是谁呢？这就是太师陀陀第三个徒弟跟第四个徒弟，一个叫蛮子海牙，一个叫赤发灵官白云托。因为陀陀是元顺帝的亲叔叔，他的徒弟也是元顺帝的心腹，这十条绝户计之中，他们俩人也担当主要的角色呀。在南门外大狮子街，他们领着5000人马在此埋伏，打算把逃跑的橘子是一网打尽。橘子们走不了了，就见蛮子海牙把牛头都一碰，站住，此路不通。我说你们不遵守王法呀，没事想他娘的造反，你们反得了吗？据我们所知，在你们人群当中有18路反王，64路烟尘，72家盗寇啊，全都是国家的叛逆。如今我奉天子命召在此把守，尔等还不下马受俘，等待何时？你们过得去吧。橘子们当中可有不少害怕的，哥哥兄弟完了，一家人再想相见是没有了，这个怎么办？这叫人多心不齐，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也不一样，有胆大的，有胆小的，有不怕死的，有怕死的。乱石山的弟兄现在就成了众人之胆呐。常遇春刷拉眼眉一挑，把眼珠子一瞪，催马来到队伍的前头，把大铁枪就晃，弟兄们哭什么？大丈夫生有处，死有地，如今我们虽然中了诡计，还希望大家同心协力，怎么往外闯，不要叫元人把咱们威吓住。弟兄们随我冲！橘子们一听，对呀，哭有什么用，冲吧，拼啊拼啊。人们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战马是冲破路障，冲过壕沟，奔元人的队伍就冲起来。海牙云托一看不行啊，势不可挡，这帮人玩了命了。再看赤发灵官把掌中的红旗往空中一举，等一等， 我说这些反叛你们听着，要想通过狮子街势比登天，尔等来砍呢。这是啥呢？橘子们一愣，顺着他的红旗留神观看，可了不得，就见伏兵四起呀，两杆门旗往左右一分，在后面露出一尊黑乎乎的红衣大炮。这门大炮要讲尺寸，也有1丈6尺长，那炮里面能砸下5弹药去。这个大炮都出了个了，完全用黄铜制造的，炮身是锃明瓦亮。50名炮手往左右一分，有2名炮手举着火绳，接着铁瓦的盖，只要一声令下，把念儿一点着了，炮马上就发作。古人不有那么句话，神仙难躲一溜烟呢。在元朝和明朝的时候，火器威力就不小了，有很多重大的突破和发明。据说上古年间，雷炮分兵孙武子，在那时候就有火器，什么火药、万人敌呀、炸药包啊，就有，只不过没有今天的威力那么大。到了元朝末年、明朝的初年，这个大炮已经显示了一定的威力，元人东征西讨，对这种东西有专门的研究，管这种大炮叫红衣炮。皇上传旨封什么大将军、二将军、三将军，是大炮都受了皇封了。这种大炮叫9节连环炮，这一炮打出去，要讲尺寸，能打3里地到5里地那么远；要讲威力，这一炮也能打死1800人呢。古人见着这个，能有不害怕的吗？橘子们一看红衣大炮出来了，谁还敢往前冲？哗一声退归本队，一个个吓得颜色更变。赤法灵官一阵的尖笑，看见没？红衣大炮，常玉春，你总有天大的本领，你敢跟他对抗吗？哎，尔等不再下马受服，我可要点炮